各位同学学校大家好啊，我是叶瑞堂，今天又来到我们第八堂的这个访谈啊。那我们前面呢谈了北海道，谈了冰岛自助旅，那也谈了马拉松、铁人三项，那后来进入了教育啊，亲师的沟通、高中生的交换，那同时也进入了人资管理、专业的人生。另外呢，这个我们不一样的道只是一首歌嘛，这个比较牵涉到沟通人生的哲学，甚至也有商学院的理论在里面。好，那今天第八堂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的主任小宝官哈，那也是我的同学，书班的好同学哈，然后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哈，现任这个新北市的主任小宝官。那我先请那个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非常好。
是哈，真的非常荣幸哈，因为如果您我们每天都在消费嘛哈，如果你常有看到电视，会常看到王志宇消保官哈，那他名字大家其实应该是算是都不陌生，也耳熟能详。那我们今天邀请他呢，是在谈谈常见的消费陷阱与纠纷哈。现在电商啊干嘛的非常的发达哈，网络有常常碰到一些消费的纠纷哈，这大大小小都要靠这个消保官来为我们。这个主持公道啊，或者我们把关哈，常常都需要用到它。我个人也曾经发生过一两件这样的案例啊。那我想大家都很好奇，那图克学校建中人才济济啊，那我们现在进入了法治法规面了哈，邀请到这个小宝官来跟我们谈一下哈。那首先我就先请那个志宇，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哈？自我介绍或者说你的工作项目。
小宝官哦，一般人常认为说小宝官无所不能啊。看到媒体上很多报道，哇，消保官为正义，但是我必须在一开始跟大家泼个冷水啊！我先讲个三步，不要认为消保官可以帮你主持公道，不要以为消保法可以保护你，不要以为自己不会上当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。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以为消保官跟法官一样，跟仲裁人一样，发生什么消费争议啊，被吃亏上当被骗了，好，我找消保官，消保官就会判业者输，我赢了。那实际上消保官没有那么大的权利，消保官的主要工作是协调消费纠纷，他只是一个协调者的主持人，他没有仲裁人的资格，而且也不是法官，不是检察官。那很多人以为消保官能够把一些案化腐朽为神奇啊，那事实上都是选择过的案，不是每个案子都可以。所以有些消费者在协调以后发现业者还是铁板一块啊，说消保官怎么那么没用。那事实上我们法律上，我们消保官只是帮法院减少一部分的事纠纷而已，我们希望透过协调的方式把这个案子解决掉，而不是一定要上法院。因为很多案子真正上法院是看证据，消费者没证据的话，消保官就用他的谈判技巧，在情理还有法的方面尽量帮消费者争取，用这种方式来做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不要以为消保法可以保护你，就是因为法律是有法律的规定，但是业者会把事实让你拿不到证据，他会在事实面给你扭曲，明明他行销的时候有很多不当的话术，但消费者会录音说他诈欺，你证据要拿出来，拿出来嘛。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点，就是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被骗，自己很聪明。我们很多消费争议啊，受害者是谁？就是那些教授、医生、律师等等那些专业人士，或者高薪的电子新贵，他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业者就抓住心态一直在奉承他，他觉得说这个我都懂。实际上隔行隔山啊，一般医生他可能是对医学有专业，他不见得了解商业上面的金融商品，一些很复杂的金融商品，想说别人都听不懂，只有你听得懂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买了，买了以后发现被骗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先开始跟各位讲这三步，要了解说自己要非常的小心，我们要多了解一些消费陷阱，多看一些网络上的评价，再做消费的行为。免得说到时候出了问题再找消保官可能都来不及了，或是说都已经上法院了再找消保官，人家业者也不会想跟你谈，因为法院可能会判他赢。这边一开始跟各位听众先讲这个问题。
OK， 好，哇，这消保官一开始就先跟我们这个打预防针了，就不要期待太高啊。这听起来有点蛮点震撼的了是，所以消保官他就是行政权，他没有司法权，所以他也没有裁判权跟执行权。 对，然后我想大概有个重点，就是我们不要太高估自己的思维判断哈。这个大千世界哈，消费陷阱纠纷，我想这叫什么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是不
哎，
是
没有
哈？
错，
所
没
以
有错。
啊，有法律，但是终究会有陷阱，他们也会规避嘛，所以我们要还是要小心一点哈，这是前提啊哈。OK，不过我觉得。因为有这样的法治的关系，有这样的政府机关，哈，那我是觉得对消费者至少他有个后台，我知道有人可以去寻求解答或协助啦，那至少也多一层保障，哈，总比没有好啦，哦，虽然消保官一开始就很客气，哈，想说还可能碰的案例多了嘛，哈，就会好，那我们就不要说好像期待太高，哦，这比较平实一点是比较合理一点，哦。OK，好，这是很好的开场哦。好来，那个，至于是不是可以用，好像有提到，就是说常见的消费纠纷嘛，哈，那也会提到一些个预防胜于治疗，哈，这个现在好像消费的形态样态非常多，对不对？哈，你们碰到样态很多嘛，啊，是啊，所以您这个比较常见看到的，我看你列出蛮多的项目的，哈，
是，
对，所
还
以
是
你要不
回
要跟我们
到，
说看啊？
好，没问题，还是回到一开始讲的啦，就是说我们宁愿事先多谨慎一点来从决定要不要消费，而胜过事后再找人来补救，尤其把消保官拉过来说你一定要帮我主持公道。那业者有些根本就不来啊，他就觉得说我不来你也不能对我怎么样。那有些消费者说，哎，消保官你看业者不来你就应该判我赢啊。那第一个消保官没有这个权利，第二个就算真的上法院哦，那民事纠纷的话。那对方不来，法官就依照辩论判决啊，也没有说一审就确定啊，也没有说对方不来就一定怎么样，那法官还是会就那个事实来看，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这边要小心。那在那个常见的消费纠纷哦，最常见的，目前最常见就是网络购物，一般消费者都知道啊，我们消费宣导做得很成功，说，哎，我有7天的犹豫期啊，7天之内我什么不用付什么礼都可以解约，有些消费者就掉以轻心，觉得说我这样网购万无一失嘛，还有一些网购说标榜。货到付款，货到我都货到了，他一定会送来啊，我才付钱，那很安心啊。但实际上哦，问题很多，因为呢，你有这个犹豫期，有这个权利，但是你要找这个卖方来行使啊，你根本不知道卖方叫什么名字，你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广告就下定了货到付款，想说啊没有问题，就出来一看假货、烂货，他觉得要退，你要找谁退？你要找那个运送的公司退，他说哦，我只是帮忙收钱的，不是我卖给你，你要跟那个卖方退。他发现卖方人在哪里？哇，一查竟然是从那个上海发过来的，根本不在台湾嘛，那很难行使这个权利，而且我们的行政权或者司法权也没有办法管到他那边，这问题非常多。所以呢，货到付款的这种跨境的诈骗是目前非常大的挑战。那另外呢，前阵子还发生一个比较多的叫做 Viagogo，就是一些二手票券，就是说我要看5月天的门票，那我在官网，它12点开卖，12点可能2分3分就全部卖光了。那有些消费者呢，他就不死心，他用 Google 一看，哎，5月天门票收入以后，发现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还有一个网站这边说，赶快买票哦，这个还有一些票，你就买了以后才发现，哎，这个网站明明我买4000块的票，怎么搞的？那个票价好像只有800块的票价，那再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二手票网站，那不是官网，所以说你买的票呢，它是加上黄牛赚的钱。他就觉得这个钱很贵啊，有些人他是花了大概3万多买的票，加起来只值7000多而已啊。他说这样子他要去投诉，对不起，这个网站是架在瑞士日内瓦，台湾管不到啊，所以非常的麻烦。他要退费的话，业者顶多说啊，我把那个手续费退给你吧，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差价都差在那个黄牛赚的钱，黄牛至少赚1倍，所以大家非常小心，不能说轻易的。看到这个网站就轻易的就给他下定。那另外呢，还有一些是那个消费者当他的退货，今天之内他要退货，那卖家呢他更不理你，因为那个货的价钱可能搞不好台币1000块，但是呢卖家人在高雄，你在台北，那你在那边申诉的话，你觉得卖家可能会花高铁的车票来回吗？不可能嘛，他顶多说我把1000块退给你好了，他如果来这边开会，坐那个交通成本都不划算，所以很多卖家他说我干脆不理你算了。反正消保官也不能强制拘提我啊，那消保官顶多公告我的名称嘛，我的企业名称是我自己设立的 ID，我随便编一个名字，下次换一个名字就好了。所以这个部分消费者要特别小心，不能过的部分。
天哪！我听你这样讲，我发现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多的呀。
对，就是刚才您刚才讲的，道高一丈嘛，业者
是。
是 为了自己的生活啊，什么漏洞都没
哎，
钻了、啊，比我们公务
对，
员多了。
啊，我那个票我们都想不到哈，但是他就这
对
么
对对，
搞的这样，
对。
我自己最近几个月曾碰到一个叫做也是境外的哈，然后可能是那种叫夜市广告吧哈，
哦，
在那个什
夜
么
的，
呀什么户的那个
一
哈，
看就要假的。
买2件特价哈。啊，裤子
嗯，
嘛，那个因为那个图片都弄得很漂亮
对。
啊，而且我一买哇，这个很粗糙哦，然后打客服呢，它是那个什么智能的哈，就智能机器人根本不回你啊，我不死心，我打了很多电话这样，后来终于知道要找到那个什么报关行，
是，我们的那
是，
个消保法后来有修正了，因为有很多
啊，
业者公告他的地址名称嘛，所以
嗯。
说如果业者没有公告这些必要资讯的话，那个7天犹豫期可以从你收到这个资讯以后再开始算7天，也就是说
哦，
最长可以延长到4个月啦。就是今天那个卖家不给你资料，后来我查到资料以后，或他提供我资料以后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算7天，这样比较合理嘛。那现在的
对，
卖家聪明啊，有些卖家像你刚才讲那个，知道他境外就算了，他一个很有名的诈骗网站哦，他是有写地址哦，那个东孝东路7段371号，然后好高兴哇，有这个地址，一查南港车站，地址乱写的啦，那个在哎呀，那网站开的它不是一页式哦，它是很多商品，但其实全部都骗的，还有些那个业者他也是不是一页式那个，因为那个是等于是免洗的。网页嘛，随便就可以设，那诈骗的情形非常高。那有些做的还是蛮完整的哦，地址写那个地址在什么内湖旧中路，一看大润发，乱写地址的，那个才怕防不胜防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受害者很多，所以你只要把那个店家的名字打到 Google 里面一搜，可能关键字下诈骗，可能就会有一大堆，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要小心。我们要善用智慧手机的搜寻功能啊，把那个 Google 里面打一些关键字，有时候就可以看出评价。
对，所以因为现在架网站啊，或脸书什么东西弄出来很简单嘛，所以消费者一
对，
时不查一看，结果他境外的或地址乱搞，不求证反正就被骗了嘛，所以我确实真的是很多所以后来你知道吗？我有那个经验之后，我就找比较大的那个，譬如说
对，
PC Home 什么这样子就比较好像感觉有个保障这样，
一个
也有，
是它是一个平台，那卖
对，
家也是一般的会员，还有一种
是，
是他自己的商店，自己的商店可能保障比较多啦。那如果说
啊哈，
它只是一个像 eBay 这样交易平台的话，那有些卖家出了问题，那PC Home 顶多说我帮你停权嘛，但他也不会说先把这个钱退给你或者怎样，他也不会，他会认为说有争议的话，这个钱先 hold 在我这边，但你争议解决的话，钱来退给你。那争议一直没解决，钱就一直在他那边，对消费者跟业者来讲都不是什么好现象了。就建议真的要网购的话，可能要选一些他自己贩售的，而不是他当平台。他当平台的话，可能也要看那个卖家的那个信用，那有些信用也灌水的啦，所以这要非常小心。
那个平台讲说，其实我只是平台而已，对不对？沟通
对，
交易
卖
干嘛？你
家
还是要
不用负
找
责
卖
任
家
的，
这样，对不对？
对，
哦，
但现
对，
在还是第三方支付啦，第三方支付看起来是比较有保障，但是也要看它有一个争端解决的机制，因为买方跟卖方在一起嘛，所以说它跨那么多的话，它可能要一个仲裁的机制。如果说那个没有仲裁机制的话，钱可能一直放在平台那边，这样也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可能要买的话，可能透过网购直接跟一个大的厂商来交易，而不一定要在那个平台上交易，直接跟一个
直接
大的很有规模的卖家交易，这样比较不会有问题。
了解直接是大品牌的厂商直接跟
对
他
对
订
对，
购
他应该不会
这样
乱，
子
但也要小心人家做假的网站，长得很像。
对，钓鱼网站这样
对对对。
所以连第三方支付一般我们比较值得信赖嘛，所以你在实物上也碰到这个，连这个都会出问题。
第三方支付就看他有没有一个仲裁机制了，因为像我刚才讲的，PC Home 他可能就说你没有争议的话，这钱还在我这边，但是我不会给哪一边。那消费者就可能拿一个东西，他想退，那个平台如果他没有一个仲裁机制的话，变成说这个还是一个僵局啦，你也没办法退给卖方，然后那个钱也一直在平台那边，问题没解决啊。那个像那个淘宝，他们好像一个仲裁机制，就后来 eBay 好像也就他们自己判断是怎么样，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掉。但这个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，也不是一个司法的程序，但它可以助于很快的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悬在那边。
好，您在那个预防胜于治疗这块有列出了8大项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所以这种样态是蛮多的，基本上只要有消费都算是您的管辖的一个业务范围，
对
是不
对对，
是？
那要当然也要看说是什么样的消费了。基本上我们是消费者跟业者之间，那如果说是业者跟业者之间或消费者跟消费者之间的话，就不是消费关系。比如说 如果只是一般那个网络上的一般的卖家，我只是把我自己不要的东西偶一为之，不是以这个为业的话，我把我自己不要的东西要卖，我只有
好，
是的话，我很难说我自己的经营者，这个我们可能就不会收。
哦，C to C，然后只是偶尔拍卖那种不算，这样，
对，
那 B to
他不
B
是，
也不算，这样，
对，他不算是企业经营者的话呢，他不一定要登记成公司啊。那如果说你今天看个一般的卖家，他可能卖了几百项商品，就很难说他是偶一，是吧？
所以有个要件是他是偶一为之，还是说持续性的？如果持续性的话，虽然他说我不是公司行号，但是你持续有做，那就可能会被认定是叫消费行为，就
对，
对
就可以看到了，对。
了。哦，了解。好，我特别注意到你有提到那个，因为我们八样产业一个讲，大概可能时间也不太够哦，下次找机会再请你
蜻蜓点
好。
水，快讲一遍好了。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，嘿，好，
那我先讲那个第二个是预付型交易啦，比如说礼
是，
券，礼券现在有规范啦，要履约保证，但是履约保证对中小企业来讲是难如登天呐。要跟银行谈履约保证，银行说你先定存200万过来，不可能做到的嘛。所以说现在有一些什么游泳券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那些都是违法的啦，它并没有履约保证。那所以大家拿到这种券哈，如果真的拿到要小心。那些什么民宿的那种券，那可能都没有保障的，哪一天它倒了，你根本血本无归。而且就算有履约保证的话，哈，它的期限大概只有一年啦，所以一年得赶快用，拿到礼券啊或储值的，赶快把它用完，不会说存越久像股票一样会生利息，不可能的，要小心。像之前倒了什么宠物动物王国啊，那些都倒掉了，就储值，那这部分要小心。还有一些什么电影票，那快把它用掉。那线上游戏的话，哈。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，台湾大部分都是代理的啦，代理的那个游戏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然后你要主持公道的话，他们都会说啊，韩方的总公司怎么认为，美方的总公司怎么认为，或大陆那边的总公司，因为他台湾的厂商决定的权力没那么大，而且他可能会对一些行为他设限，他说，哎，你可能不能在网络上讲我们公司的坏话，不能有什么侮辱的行为，然后甚至说你有外挂，我说你有外挂，你有外挂，这个要很小心。尤其是还有那些小朋友啊，用爸爸妈妈手机去玩了几十万的那个买那个虚拟
点数，
道具是不值，这个部分都不好解决。因为以前如果说这个公司台湾的话，哈，讲一讲或许情理上通融一下就算了，但现在都透过什么 Google Play 啊或者 iTunes 在海外交易，那个公司甚至欧洲的公司，那些欧洲人他们才不的嘞，因为当初游戏的条款就写说我已经满多少岁了嘛，那你如果今天。你就跟他说，我已经得到父母同意，我已满多少岁，他可能会说你这样诈欺啊，他不见得会退的那么干脆。那另外还有电信业哈，电信业现在常常会有收讯不良的问题嘛，收讯不良刚好你又绑手机，那消费者说啊，我收讯不良，我要解约，那你应该是业者要赔我啊，怎么业者还要跟我收那个违约金，提前解约的手机补贴款的违约金嘛？那业者会说，你今天家里确实收讯不好，但你在办公室收讯很好啊，我看到你一个月。那个连线的那个传输量竟然高达30G 啊！那30G 的话，说这个收讯不良，我实在说不过去啊，会有这种问题。那这部分都协调的方式来解决，因为交通部也没有要求，NCC 也没有要求说这个电信业要无死角、100%收讯良好，它技术上可能做不到的。还有些说什么收讯过那个速传输速率不够快啊，等等，都是个争议。那比较大的就是手机坏掉了，手机坏掉你送去保固。然后业者说啊，你这个有人为撞击，有那个受潮，我不给你保护，这部分的争议都相当大。那我们协调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大家各退一步来解决。不过有几家那个手机业者是非常的强硬的，啊，那个比较贵的手机啦，我不要讲哪一家，就那家最贵的手机，非常的强。那几乎他说认定是人为损坏，我认为你有私拆机，我就不给保护，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。
字母最前面的那一家了
啊，大家都知道嘛，不过那产品是比较好。啊，
是
那还有一
是。
些瘦身美容啦，就是女性朋友，包括男性都要注意，就是说在路上招赖你说，哎，来399给你做脸啊，或者来填问卷啊、抽奖啊，那你会因为这些小小的好处，他给你小赠品，跑到店里去，到店里去呢，他就会说，哎，你干脆我免费给你服务，或是给你很便宜的体验，那体验的中间他就一直在那边推销，很多人耳根比较软哦，像一个小男生，他只是去。全联买一个东西而已，可能买一个电池才20几块吧。他被推销一出来被刷了20万，很可怕。那有些人他有信用卡也没关系，我叫你签小额信贷啊，这要非常小心。那因为照理来讲，那些业者也没有办法拘束你的自由嘛。你发现如果本来单纯的免费体验或低价体验变成推销的话， 二话不说，赶快离开就对了，不然留下来，他会从1万介绍到3万，介绍5万，最后变20万，很可怕。这种有些消费者没办法拒绝人家的，刷了几百万的都有。
他这个有办法反悔吗？
不动产我只能说啊，台湾的不动产的那个预售屋风险实在是非常的大。那很多建商呢，他虽然是上市上柜公司，但是做的那些产品不见得好，因为他的营造方面可能给人家砍了工程款，盖的房子什么漏水啊，什么这基本的啦，还有什么地不平啊，然后偷工减料，或者说公社乱盖，本来说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就根本只有小树两三根而已啊，两三根而已，那个都是乱盖的，要很小心，要多看风评，风评好的业者不代表不会做烂的建案，所以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最好不要买预售屋。那另外还有那个健身中心，那个也很可怕，我只能劝消费者说，你没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心，说我一定要有空把它常常去的话，那就千万不要买，因为他们主要赚的就是那种买了以后觉得啊，我一定会瘦身，我一定会健美，但是呢却没有机会常去的人，尤其他有一些个人教练哦，个人教练可能找俊男美女在那边推销，然后说我帮你按摩啊，一对一啊，有些人就心猿意马，会想要追求那些教练，但后来教练拿了很大的合约以后，忽然就辞职了，或是转到别的店，那业者那消费者当然很生气啊，我就是看准他，搞不好有机会追求他，我才要买的，买了可能70-80万，但是你要把它用完的话，可能用一年都用不完啊。那你要退费的话呢，业者通常不会轻易给你退费，就要非常小心。那另外还有那个什么补习班儿童教材哦，之前有一些案子就是说补习班他的课程可能是说一个月3000块就好，但是3年下来也是10万多啊。他有些学生呢，他就觉得说啊，我反正我就先小额信贷嘛。他可能就是每个月缴3000块，但后来发现学生他平常的那个社交活动就很多，还要打工，还要上课，根本没时间去。等到有时间去，又发现公司已经倒了，所以后来我们对那个补习班有比较多的限制了。那这个部分还有那个学习教材呢，通常来讲应该是一学期一学期寄嘛。但有些家长可能是新住民，他没有能力教小孩，或者父母忙没有办法教小孩的话，说小孩子上在家里上网就可以学习啦，这是现在新的趋势嘛。那也许那课程都很好，小孩子不想念啦，没有人盯他，不想念，发现过了2个月成绩并没有进步，他说我要解约。那业主说那个消保法规定是7天啊，我给你14天了，你都没有解约，你过了2个月才要解约，我不给你退。那就变成说买了10几万的教材放在那边，但是呢那个小孩子根本不看，变成你每月还要很心酸的去缴那几千块钱，那加起来有10几万，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你说真的上法院的话，法官判你很难讲啊，因为这个家都给你那么长的时间犹豫期了，那你都没有退，现在过了那么久才说要退，说他商品有问题，商品没问题啊，是你小孩不爱念啊，所以这都是常发生的消费者，跟大家分享。
哦，所以这种比较是那种一时性的冲动型的消费这样哦，然后后面用不到也蛮多的这样。
对，
不过这种东西理论上就像你讲的，它应该不算是个消费纠纷啊，因为你也自主决定，产品它的确也有，那这个冷静期时间也够长啊。
哎呀，我们的消费纠纷定义不代表说业者有错才叫消费纠纷啊，事实上我消保官说了，绝大部分业者不见得有错、哦。
对啊，感觉消费死亡便是主观性
的、啊、对他们达到他自己的要求、
啊、
所以我们也不太好协调的这种案子啦，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案子、哦、在第一阶段就是我们申诉进来以后，我们 给业者表示意见的时候，那就解决掉了，那比较难解决才到我们这边开会，我们开会的时候、啊、很多案子我觉得消费者、哦、要求太高了啦，一个小小的那个不愉快，可能说业者对他翻个白眼或怎么样，他就要求10万块，这案子我们处理起来也觉得很为无奈，我也只能尊重他，实际上的损害赔偿没有那么多的。
会碰到这种职业型的这种人吗？
就是、哦，这种很多，
也很多啊，哦，
也很多啦。但是我们相信，那还是整体消费者是少数啦，不然的话、哦，这些职业型的申诉人，他每次没事就来申诉一下要一点钱，这样会把我们整个消费的成本垫高，业主会把那个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会让我们消费者来帮这些人付钱一样啊。
对啊，
所以我们要想。我们也劝消费者要当理性的消费者，并不要说借机靠这个来盈利啦，来靠申诉来敛财，这样子不好的。
对啊，也耗损到那个公权力的资源嘛。嗯，
对对对。
所以你的工作上，日常生活的日常的工作上面，相当多的比例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仲裁协调，这样子是。
对，嗯、协调呢，有时候要行政调查，下来还要消费宣导。 所以我们宣导的部分，我们也一直希望消费者能够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呐、啊。嗯，我们就现在叫猪年来叫，就猪八戒，会讲消费者八戒，戒什么呢？一就不能贪呐、啊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赔钱生意没人做。你不要看人家给你一个小小的优惠，就拼命去赶快去抢购，丧失理智。第二个是不能冲动。之前就是有些那个健身中心，他打的那个招牌就说今天最后一天，优惠最后一天，哇，优惠最后一天，我12点我也给他签了吧。现在发现明天更优惠，但是最后一天吧，明天有更优惠的，反正会发生的。
永远都有优惠啊，是啊。
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说这个不要冲动，不要贪，真要看评价，要谨慎。然后有些人不懂拒绝，不懂拒绝很麻烦。我真的碰到这种人不懂拒绝，人家跟他推销什么都说好，你不买的话呢，那个美容的师姐说啊，你这个身材不好啊，怎样，他就批评一大堆。那你怕他不骂你的话，你就只能买，一买的话就没完没了。这种不懂拒绝，哎，敢跟家里讲，不敢做停损，停损意思就是说我就赚了，那有些人就凹回来。像有些买那个灵骨塔嘛，灵骨塔卖不出去啊，那他怎么办？那就有人打电话来，就那种诈骗集团打电话来说，哎，你卖不出去，你再买一个生前契约就帮你卖，或者说你这灵骨塔只有10个，现在一个什么中心会他50个，你再买30个，我给他做成一个套装商品给你卖，就被骗7、8次，到后来还想说，
哦，
被骗，这终于碰到救星，这样说他会就看你好骗嘛，就一直骗一直骗，不不，这次我凹回来了，就全部都回来了，被骗了，骗300-400万，
哇，就只被扒一层皮，扒2-3次这样子啊，继续扒，
对对对，因为诈骗集团其实他们都有那些名单了、啊，叫做好好骗人呐、啊，那种人格特质不懂拒绝，然后想要凹回来的那种人哦，他们最喜欢的，在不断骗，包括说啊打电话来说你上次被骗了对不对？不是我自救会啦哦，我们要帮你做到、啊、全部卖掉，都越换越差，小心呐、啊！
我靠，那就是恶劣的再恶劣这样子。
对，那你今天你说对方诈欺，你有录音吗？你没有录音啊？你说啊，对方有录音，把它调出来。如果我是诈骗集团，我会把对我不利的证据拿出来，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很多消费者很可爱的观念呐、啊，他觉得说去那个电信公司调那个通联记录，那通联记录只有通话时间，他不会录音嘛，他可以录音啊，个资啦，对啊，那很多消费者都不太懂，他不懂法律，他都以为被规定他一定赢，那万一判他输了，他觉得法官拿了人家输，其实法律还是要看证据嘛，你没有证据，你能主张什么？那有些人被，
所以说你有这种疑虑的话，其实你自我保护的话，你发现好像有点这样的味道了。其实你可能要自我保护，你就得去保留证据嘛，对不对？录音啊，或文件啊，对话内容啊，这些嘛，是不是？
对，人家那个你不懂保留证据的话，你到消保官这边，消保官能说什么呢？我说你讲的我都相信，但如果今天上法院的话，你什么都拿不出来啊。你说我是好人，我发誓，如果讲的不对，我就天打雷劈，我出门被车撞死。法官不会依据这个理由就判你胜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法律大家要了解。这个现代的生活中哦，不懂法律的话，没有那些知识的话，真的是让自己很容易被受骗上当，被攻击了。
好、哦，
那还有
这个，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例子啊。哎，我刚刚讲说那个裤子对不对哈？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有个7天的那个要退货，那我就想要跟他联络，对，我要赶在7天的没有，他跟我讲说我超过7天了，然后他就留言哈，没有电话，就是那个一个 message 这样的对话哈，他都你等我一下，我帮你处理哈，那我就把他画面这个存起来，对，我上面有日期，我的确跟你联络啊，截图这样，哦，像这个可能是虽然后来没用上了，不过这基本上是一种自我保护嘛，对不对？保存证据这样子，
没有错，但是要保护一定其实是要寄回商品或是用书面呐、啊，就这种存证性比较好，因为那个截图或什么，那个其实都不见得不能改啦，所以这种存证性是比较好好的方法。那但是也有法院的判决认为说这是举证方法的问题，不一定要求要寄回或者书面。如果说电话有讲，但对方也不否认的话，那就 OK。但是现在比较大问题就是人家打电话过去，打电话过去你对方不承认啊，说你有打电话来通联记录有没有错啊？但是你电话只是抱怨一下，你并没有说要退货啊。那这样。各说各话，
所以存证信函的证据力还是最高的哈。哦啊、我们自己这样储存，有时候可能证据力不足，不被采信的这样。
有表示过要解约啊、哦。
那如果是 email 写过去呢，也会
email 它都不是法律规定的标准的 SOP 啦、哦。但是我觉得要对方没有争执，而且这个证据被采认的话，应该都有它的效力。
是 OK
对，
好。
因为现在人家一般也。见得会写信过去啊 ，email 方、嗯，但我们法律现在规定就是书面嘛，那 email 可能也没有诸位签章啊， 那也没有去
打。他可能是觉得是假的啦，是你自己写这样子哈，不算这样。
现在还是建议大家，有些业主他会提出一些处理的方案呐、啊。那消费者这边也要衡量一下，如果说我今天不接受，我要走下去，可能用诉讼或是申诉等等方式，会不会比较好？我们这边消保官处理案子很多都是不满意勉强接受的和解，你说要全赢的话，有时候很困难。不满意勉强接受，然后这样子不要狮子大开口。你狮子大开口，你先觉得说啊，我谈判的时候我先喊百万，然后消保官说啊，他一人一半吧，那就五十万，我就赚到了，所以我就喊高一点。事实上，如果消费者喊太高的话，业主就把你当 OK 不理你，或者说跟我去试谈。所以消费者要抓住这个空间。我们消保官呢，就等于协助消费者提出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案，把它解决掉。但是基本上这个方案是不是合理，可能还是要双方来衡量了。要消费者有些期待太高的话，难免会失望。这边也打个预防针，顺便跟消费者提醒哦，这个消费争议潜在陷阱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大家在消费之前千万不要贪，然后多方比较，拿出自己的智慧手机，输入关键字，有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业者的风评，再决定要不要跟他交易。那网络上的风险非常非常大，一定要找那个商誉比较好的大公司，比较不会有问题。
OK， 好，所以先前面做多点功课，就可以预防后面这些事情了。
对，
这样讲起来，我觉得哇塞，我干脆不要消费好了，这样陷阱这么多啊！
人活在世界上，不可能不消费啦。
是啊，是啊。
对啊，不消费不太可能啊。
OK， 好啊。那哎，那我请教一下，那个像你在新北市，那幅员广大嘛，哈，两三百万人口，那我们那个编制上有多少的法制的人数在处理这块啊？
将近快要到四百万人了啦、啊，然后我们的面积2000平方公里左右、啊，但是我们消保的人力哦，消保官有五位，然后我们的承办人有六位，才11个人，其实每个人平均分担一年要1000件左右，是全台湾最累的一个单位，但是。还好说，我们要把我们资源发挥最大化。我们是跟所有相关局处一起组成消保团队啦。比如说实案的问题，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去主要去查，我们查不完啊。我们这边有那个卫生局，有那些专门稽查的人员，我们就会机动的合作。那如果我们查，快跟新闻局合作；查那个不动产的话呢，就跟我们的公务局或是地政局一起合作。所以说，大家合作的团队很辛苦啦、哦、有时候
就你通报那些相关的。全责主管机关这样子，不然你们没那个人力嘛。一天等于一个人就要处理3件，那这种法律的纠纷，单单调查哈，证据干嘛花多少时间呢？
200天班左右，200多天班，所以一人其实不止3件了、
啊，超过一天就至少5件以上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法律案件有时候很复杂，单单那个证据调查阶段就很耗时了，所以一天要这样你都消化得完哈。
但是大部分的案子哦，其实在我们调查之前，我们会把它寄给业者，业者跟消费者先协调嘛。很多案子大部分可能大概70%以上案子这样都解决掉了。
哦，那就消灭掉了。
就是不到的，请他补证，说哎，你那个网络卖家地址没有，这我没办法受理。或者这些案子根本就是投资的行为，我们也不受理。这案件也不少。
哦，
真正要到消保官协调的案子，其实没有，大概就到2000件左右。那2000件也是累死啊。
是啊。哎，我很难想象，哎，这样才11个人力而已啊！
对呀，对呀，
付了几百万，快400万个人的消费行为，每天有多少的消费的行为？
希望说我们在宣导的方面，也今天上这个投客讲堂也是这样宣导的话，让消费者小心，减少消费纠纷，我们的案子就会减少。
是，
所以说这样子对大家都好
啊。好像我记得你有提过那个之前有一个车祸嘛，就是大陆团来台湾，
哎，是是是。
啊，那个也是你的业务范围，你们都得去了解或介入协调各方面吗？
其实要算的话，消保是无所不包，那也可以算啦。不过那边都会有一些单位，民间的单位或是一些保险可以分散风险。那大陆那边的话，那边有海基会啊，海基会来帮忙，还有很多那个在地的那些，譬如说什么高工局啊，或交通部高工局或在地的县市政府，他们也都会协助啦。那消保官那边有时候就比较像是补位的角色，不会一开始冲在第一线。而是在最后看看哪些地方没做好，比如保险理赔没有到位的话，我们去督促一下，或者说那个消费者有一些心声要转达，我们可以负责协调一下，主要这个补位的功能。
哦，好，所以这个重大新闻的话，那市政府他们都会危机处理，那像是旅行社啊，或者晨报巴黎晨报事件，其实你们也都有参与到要介入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只靠消保官，像刚才讲，我们人力不足，我们资源也不足。 所以县市政府或中央都把这个当成一个危机来处理，中央跟地方都有密切的联系。比如说像八仙城报的话，那个我们这边出动社工人员嘛，社会局还有卫生局负责医院的协调联络，他们都会很到位的服务。那我们法制局这边有请一些法服的律师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，甚至团体诉讼，结合那个民间的消基会，好一起来打团体诉讼。那对业者的财阀，那些观光局有介入，所以说这个案子都是整个市府动，还有这中央跟地方政府整个动起来，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消费民生的问题把它解决掉。如果只靠消保官的话，当然没有办法那么快把这个案子解决掉。
哦，所以消保官其实几乎是无所不在，好像巴黎晨报这种比较不会想到，但因为有买门票进去的嘛，所以他也是消费行为了，所以你们也是会。
这个本身就是他们去游乐发生的纠纷嘛，所以消保官一定牵涉在里面。那我们就比较像保卫的功能啦，比如说他那个保险理赔的事情没做好的话，我们就跟保险公司谈一谈嘛，看要怎么理赔。还有一些社会救助，我们也去联络一下社会局，看那个社会救助该给的要快给。那家属冲击会比较小一点。
哦，对，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安全或救护网嘛，哈，所以原来消保官几乎就是都无所不在，哈，在一些大巷小巷，哈，几乎都有你的。
所以很累啊，
很累哦。不会，感谢你们，因为你们有你们的协调、你们的资源，哈，然后各方面哈，才能够建构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社会基础嘛，哈，跟一个经济行为还有消费的一个环境啊。好哇，这个非常精彩哈。那我看那个消保安这个东西很多哈，所以他讲得非常快。那我相信短短40分钟哈，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挖出来哈。下次我们有机会来请他好好讲那八大项，还有那个什么八戒哈。我想这应该很多的实际的案例。那我们图克学校人才济济啊哈。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台的访谈，然后汇集各方面的人才哈。然后到时候能够回馈到这个建中或社会来。那目前我们大概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多认识，是说我们有哪些毕业的人才哦，在各行各业，那他们都发挥这个中流砥柱哈，社会跟国家的栋梁。那我相信通人通脑，这有更多的机会互相交流，发挥更好的重效哈。我想对大家、对社会、对学校哈、对校友们、对学长学弟，或是对一般的民众，应该都有很大的帮助才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谢谢消保官来帮我们谈一下哈，常见的消费纠纷与陷阱哈。我想非常的务实。那这个最后那个志宇为什么要跟我们再做一些结论或提醒的？
我还是建议大家在从事任何行为的时候要保持谨慎。不要轻易的冲动就购买那些商品或服务，那这样子才能够做个明智的消费者，也可以减少我们的业务啊，让我们能够做更长远的规划，而不是每天在这个一些消费争议案件打转，转到自己都没办法思考比较长远的规划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国家，我另外一方面讲说，我们国家的消费者保护其实并没有输给国外，很多人都觉得说国外可能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其实国外，我觉得国外很多商人呢、啊，他比较有商业道德啦，在国外有些地方，你商业道德要是毁坏的话，你一辈子都没办法做生意。但在台湾，常常就牵涉到说，有些业者他这个招牌臭了，他另外再成立一家新的公司，继续用这种不良的商业手法来欺骗消费者。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的现象。但是我必须说，我们台湾的消费者保护的努力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胜过其他国家。那只是说，现在很多商人不守商德的话，我们也希望要透过民众的觉醒，把这些不孝的业者能够淘汰掉，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安全。
是，这个我有个人亲身经验，我曾经那个买裤子的事情啊，那我就写个信，哇，很快，然后第二天还怎么样哈，结果就网络上嘛，所以后来那个我在台中，他们当地就这个有人就跟我联络了，我觉得那个速度是蛮快的，嗯，不是很大的案子，他这么快哦就能够及时的反应跟回复，那至少就觉得比较安心嘛。
这是我们消保官的功能啦。就是消费者不一定要什么案子都上法院嘛，上法院很麻烦的。我们这边就消费者不用花任何钱就可以来申诉，但也希望消费者能够谨慎，也不要滥用我们这个行政的资源啦，因为确实有消费者就是以申诉为荣为乐的，那很麻烦。但是我们尽量谨慎消费，那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来申诉，这样会发挥我们更大的效能。
对，而且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的话，如果通报了政府单位，那也就有人来关心，那我相信业者他就比较不会说。他会比较重视这个案子，那所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讲，他也比较有靠山、啊、
都会 比较敬畏政府单位啦。
对，
那我们比较怕的就是那种免洗账号、免洗的那些名字、假的住址，那个就很麻烦，那个随时都可以产生出来。
OK， 好，非常好，那我们非常谢谢志宇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，哦，那短短的40分钟，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他多挖些宝，哦，然后，我们也期待今天只是录音，哦，以后我们机会用影像的方式，他非常习惯在这个电视媒体各方面，哦，的曝光，啊，所以我想影像对他不是问题，下次我们再跟他做一个专访，哦，那我们今天特别学校的这个访问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志宇。
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瑞塔。
谢谢，拜拜。